约旦河。那过约旦河什么意思呢？过约旦河你知道他们把十二块石头就埋在河里面，所以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自己埋在里面，然后又搬了十二块石头就离开了约旦河，到了这个迦南地，所以这就指的死而复活来说的。好，那么现在如果你真的经过死而复活，他们现在都聚在哪里？就聚在基甲。那么好不容易到了迦南地的，所以好不容易他们也过了逾越节，你看见很喜乐，没有错。那么当然不要忘记啊，这个消息很快敌人就会知道了。他怎么可能今天你来到我们的地方，而且你是不怀好意，你是要来占领我们的地方，这个怎么可能呢？那么大家都知道，基甲离开耶利哥近得很，根本没有多远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看见神就装备他们要打仗。那装备他们打仗，我再说过，你应该保持体力各方面是最佳才可以。那你结果呢？你叫神的命令，要他们每个男丁都受隔离。如果每个男丁都受隔离的话，那么你我就知道说，那么就在他们疗伤的时候，敌人随时随地都可以来袭击的。所以我再说，今天如果你看这个圣经的战争，很多地方根本违反孙子兵法，很多地方完全违反这个兵家的一个常规，根本完全不是，所以完全叫我们跌破眼镜。因为圣经要给我们看见说，征战不是我们的。我们不是今天早上讲过吗？圣经第一次的战争就是四王跟五王的战争，表面是四王跟五王，其实呢是巴比伦跟耶路撒冷对抗。最后一次哈米吉顿也这样，你知道巴比伦倾倒了，结果呢，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就平安而降。所以这两个征战就给了我们定调，就对全本圣经的这个征战定了调，是什么？是巴比伦与耶路撒冷对抗。那么我们礼拜三讲的便雅悯支派的内战，那是例外。那后来为什么神答应他们？起初神不会答应他们，只要他们自己人打自己人，弟兄不打弟兄，神不会喜悦。但是因为对付罪的缘故，你看见吗？那个本来有26000的军，这个军队有700个精兵，结果被打得落花流水，只剩下什么？只剩下600个人。所以到了最后，这个当你读完这个士师记，你就发现说，以色列12个支派好像少了一个支派，这是很大的悲哀，不是吗？不过要记得那是例外，神答应那个攻打，那是完全是个例外。所以就说我们要替圣经征战，如果定调的话，它永远是什么？永远是巴比伦跟耶路撒冷对抗。所以到底是你体贴圣灵呢，还是体贴肉体？这个中间有征战的，你看见了？人肉体总是要你体贴肉体。今天太累了，不要去聚会吧。今天有很多的应酬，不要去聚会吧。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们肉体总是要得胜。什么时候你体贴肉体就是死，什么时候体贴圣灵呢？结果就是生命和平安。所以你看整个基督生活的过程里面，就是属灵的征战，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征战，没有得胜，你看见吗？就没有属灵的生活。所以这个是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那么好了，既然征战是他的，所以他要负一切的责任。所以你看你个个都要受隔离，受隔离就是让十字架来对付我们，把我们带到软弱。那么你说软弱了还能打仗吗？那么这个就是征战的秘诀。许多时候我们打胜仗就是我们软弱的时候，所以保罗说，我要夸我自己的软弱。因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刺，那个刺在原文乃是一根棍子插在他的身上，好像十字架那个棍子插在他身上一样，叫他软弱。所以保罗说，什么时候我软弱，我就刚强了。所以这是属灵征战的原则，跟普通士不一样，跟普通兵家不完全不一样的。可以说兵家大忌，你怎么能在这个时候你自我软，自我怎么讲，不是自我矮化，就是你自我弱化，就是怎么你怎么可能做这个事？但是呢，很稀奇，因为征战是他的，所以你看见吗？第一件事情就是，对于征战来讲是一个非常的大的大忌，就是对付肉体，十字架在我们身上除去我们的肉体，这是第一件事要记得。第二件事情，如果打这个仗的话，那我们要问，这个进度表是谁来定的？是为什么第一个要把 耶利哥拿下来，为什么第二个要打爱？那么这是很大的问题。我们普通读圣经读到约书亚就读了，但是我们忘记了整个约书亚需要创世纪来解释的。如果今天我们要问说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他们怎么打，他们当然第一在基甲，然后呢第一座城拿下来是耶利哥，第二座城要拿下来是爱城。结果我们知道耶利哥打了胜仗，然后爱呢打了败仗。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这个今天进到迦南美地，如果每一寸土要得着的话，那怎么得着？你怎么样能够凡你脚掌所踏之地？那当然是神带领他们，有一条路线是神老早给他们制定好的路线。所以不要忘记，征战的能力是从神来的。当你软弱的时候，就是你刚强的时候，这就是基甲的故事。但是问题在这里，讲到为什么是耶利哥，耶利哥拿下来当然有道理，为什么？因为耶利哥可以说是那个整个约旦平原的一个最可以说最要紧的一个要塞，所以如果你把这个拿下来，大概你可以说你就可以扫荡整个的耶利哥，整个的约旦河平原。那么然后呢，你再慢慢的爬到山上，我们知道说要紧在哪，要紧敌人都在哪里，都在犹大，住在犹大山脉上面。所以现在你看见要对付敌人，我现在姑且用这个圣经来给大家看，假定说现在是这样，那这个代表犹大山脉，犹大山地或者是中央山脉是从南到北的。那么然后你看这边有斜坡，这边有斜坡，这边斜坡下去以后就是平原，这个平原就是约旦河平原。那么以色列刚好过了约旦河从这里进来的，明白吗？所以这里当然整个敌人最代表的就是最厉害的当然是在哪里，要塞当然在耶利哥，你把耶利哥城拿下来，约旦平河就扫荡就清清楚楚了。但是问题敌人还在山上啊，敌人还在那边的海边呢，所以这边下去你看这边就是沿海的平原嘛。那沿海的平原的敌人是什么呢？当然是腓力斯人了。所以这边的敌人当然是亚摩利，这不是，如果这个耶利哥，然后你真的到亚摩利人，他们多半都是住在山上嘛，住在山上。所以如果现在你要去打爱城，爱城在哪里呢？爱城是在悬崖上面。爱城圣经告诉我们就在哪里，就在伯特利的旁边。那伯特利在哪里？伯特利在山上，在什么山上？那么然后呢，爱城在哪？爱城就在它旁边，不过在悬崖上面，明白吗？所以现在很有意思了，这个整个的山脉大概是1000公尺，那么这个约旦河的平原呢是在海平面底下400公尺，所以如果你从这里到这里的话，你就爬山呢，你就要爬1400公尺，那是在1公里半的样子，那并不简单，你是斜着走，是垂直的往上走。所以现在大家知道，你如果读圣经的话，把耶利哥拿下来是平面的战争，这个没有什么太大，因为在能力上没有多少的消耗嘛。那么如果对付爱城的话呢，就是说在你还没有打对敌人呢，是就等着你来，所以他们的身体状况是最好，打仗他们身体状况最好的。那你呢，经过了急行军也好怎么样也好，你总是从下面爬上来，对不对？你总是慢慢就上来了，慢慢上来以前，你知道说你一定经过体力的消耗嘛。那么尤其你不能在那随便久了，你赶快要上去，否则的话你就变成敌人的目标了。所以要到爱城去的话，你看见一定你要想到体力的消耗，要走1公里半是垂直往上去的，而且到处都是悬崖，那么到处都是敌人的目标，那么这个仗怎么打？所以你要上去，你要看见要把这个爱城拿下来就不那么简单了。但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第一座是耶利哥，然后为什么要把爱城拿下来？所以这个一定是跟神的吩咐有关系，跟神的命令有关系嘛，明白吗？好了，所以呢，现在你如果读到生命记，你才知道说神老早告诉以色列人，你们如果进迦南你们要怎么做。进迦南第一个你们要到一个地方去，明白吗？你到一个地方集合以后，然后你们才慢慢把迦南地拿下来吧，明白吗？所以呢，现在你看好了，所以你看见以色列人进迦南， 他怎么打仗，先拿这个城再拿那个城，他的目标，他整个的过程完全受神旨意的支配。神告诉他说，你进迦南以后你要到一个地方去，他们要到那个地方去，到那个地方以前都是敌人，你一定要把这个敌这些城拿下来，然后你才能顺服神的旨意，然后才能够完成神的旨意，然后从那个地方你就开始继续在迦南地征战，最后你就得着产业。所以我们知道说，整个在迦南地的征战是完全有一个背后蓝图，有一个这一个整个征战的蓝图在那支配他，不是以色列人高兴说，哦，我现在先把耶利哥城拿下来，然后就去打爱城。所以奇怪不奇怪？你说很多地方可以，那为什么都要打爱城？当然爱，你到了爱城很快就到了山地了嘛，然后你就可以扫荡整个的这个山地，那是没有错的。但是问题就是说，你刚刚进迦南，你刚刚受过隔离，现在你看，第一个好不容易把耶利哥拿下来已经是件了不起的事了，那么结果后来又轻敌，说是好了，只要他们打发上探子上去，说是两三千人就可以了，结果他们打了败仗。那当然打败仗，对方是居高临下呀。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你如果稍微有一点的战略，这个战争的观念的话，那么你知道说，如果他在上面，你在下面，你的军，你要用的那个人数，你的实力就要比他可能是五倍多少倍不止啊，明白吗？所以曾经有一度不是有人说是要学习台湾吗？要学习台湾，那台湾是个岛啊，如果你把台湾拿下来的话，那么你当然你要算好你的实力啊，你不是说光是因为你要把这个岛拿下来，你是需要有多少的实力，比他敌人多多少，你才能够占优势嘛。但是结果你看见这一帮人反而反其道而行，他们以为是那里人很少，我们两三千人就可以把它拿下来了，结果他们打了败仗。所以现在我们要问，第一，在我们了解这两场战争以前，我们要问说，是什么支配他们，决定他们要整个的过程是怎么样的过程。所以你看见说，原来以色列人他们有一个蓝图，他们完全受那个蓝图的支配，所以第一战拿下耶利哥，第二战才拿下爱。所以我们讲属灵征战不能光讲打起仗来，这个没什么意思，对不对？光讲得胜的原则我们也不能太简单化了，不能。所以我们要来龙去脉要讲清楚，那么这个呢就需要什么，用圣经的话来解释圣经。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跟大家复习一下，那么这个就是申命记，申命记还没有过约旦河以前，你看摩西对于以色列人怎么吩咐的？我们先看十一章，11:26，看哪，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这是在约旦，这是在迦南门口说的话。他们要进迦南了，在一个月他们就要进迦南。所以现在呢，摩西呼天唤地的把祝福跟咒诅的话都说在他们面前。第27节，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去侍奉你们素来不所不认识的别神，就必受祸。然后下面这是命令了，你看见，你进了迦南以后你要做什么呢？29节，极致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要去得为业的那地，那么好，你就要将祝福的话陈明在基利新山，将咒诅的话陈明在以巴路山上。这二山岂不是在约旦河那边日落之处，在住阿拉巴人的迦南人之地与基甲相对，靠近摩利橡树吗？那么弟兄姊妹，很明显的，以色列人一进去有第一件事情，他们要在两座山，在其中一座山宣布神的祝福，另外一座山宣布神的咒诅。而那两座山在哪里呢？是在摩利橡树那里。如果在摩利橡树那里，你一读圣经，一读到创世纪，以色列人亚伯拉罕刚刚进迦南，第一站就是世界，结果他在事件就筑了一座祭坛，那个祭坛在哪里呢？就在摩利橡树那里。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神这个亚伯拉罕在那里就筑了一座坛。当然我们知道 因为他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他这里人生地不熟，